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教皇方济各的葬礼将于周六上午在圣彼得广场举行，数十万信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领导人将到场出席。中国对罗马教皇逝世表示哀悼，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日本首相发表谈话，沉痛悼念教皇方济各逝世。为反制中国跨国补贴，美国计划对东南亚四国太阳能板产品加征最高3521%的关税。路透社说，越南文件显示河内严厉打击针对美国出口的欺诈行为。韩国成功发射第四颗军事侦察卫星，并在朝鲜边界增加炮兵演习。韩国对中国在黄海争议区建设钢结构养鱼场愤怒升级，韩国政府宣布跨部门应对措施。中国制裁美国国会议员、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报复美国制裁中港官员。中国逮捕涉嫌受贿的前高级反腐败官员李刚。印度总理莫迪开始访问沙特阿拉伯。请听新闻。梵蒂冈今天周二的红衣主教首次会议决定，教皇方济各的葬礼将于本周六上午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举行，预计将有数十万信众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弥撒将于当地时间10点格林威治时间8点开始，弥撒结束后，灵柩将被转移到罗马市中心供奉圣玛利亚的圣玛利亚大教堂。按照教皇方济各在遗嘱中表达的愿望，他将被安葬在那里。周二上午，罗马教廷在教皇方济各居住的梵蒂冈圣玛莎官邸的小教堂里公布了他在两名瑞士警卫的陪伴下躺在敞开的棺木中的第一张照片。按照这位阿根廷教皇的要求，他的遗体将于本周三上午被转移到圣彼得大教堂供信众们瞻仰。方济各于周一因中风去世，享年88岁。罗马红衣主教们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完成选举新教皇的艰巨任务。中国周二对教皇方济各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与梵蒂冈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教皇方济各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说，近年来中国与梵蒂冈一直保持着建设性接触和友好交流，中方愿与梵蒂冈共同努力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法新社说，由于梵蒂冈是承认台湾的十余个国家之一，罗马教廷与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然而在方济各担任教皇的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就中国天主教的主教任命这一棘手问题签署了历史性协议。中国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徒，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严格管制的宗教庆典和只效忠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之间被撕裂，左右为难。关于主教任命的双边协议分别于2020年和2022年续签，每次签署两年，但在去年10月，中国和梵蒂冈宣布续签该协议，期限延长至4年。法新社说，此举是双方关系日益融洽的信号。该协议的内容尚未公开，其目的是将中国天主教徒团结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对一切有可能威胁其权威的组织，尤其是对宗教组织抱有戒心，并对中国的礼拜场所进行严密监视。日本首相发表讲话，沉痛悼念教皇方济各去世，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沉痛哀悼教皇方济各逝世，罗马天主教第266任教皇方济各于当地时间4月21日病逝，享年88岁。教皇方济各逝世后，各国首脑等纷纷表示哀悼，日本首相石破茂21日晚发表如下谈话表示哀悼。得知教皇方济各陛下逝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教皇方济各陛下自2013年起担任教皇，肩负着约14亿天主教徒的信仰的重托，积极发声，为环境保护、推动和平外交等事务竭尽全力。在与日本的关系方面，作为首位出身耶稣会的罗马教皇，方济各陛下一直盼望能如圣方济各、沙悟略那样在日本进行传教活动。2019年，陛下实现了自1981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日以来时隔38年的访日。在此期间，陛下造访了广岛与长崎，向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和平信息。对于教皇方济各陛下迄今为止的卓越功绩，我表示由衷的敬意。教皇方济各陛下的驾崩，不仅是梵蒂冈和天主教徒的巨大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重大损失。在此，我仅代表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国民，对罗马教皇方济各陛下的驾崩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为反制中国跨国补贴，美国计划对东南亚四国的太阳能板产品加征最高3521%的关税，请听林兰介绍。
美国商务部周一宣布，拟对从东南亚四国进口的太阳能产品征收最高达3521%的反补贴关税，旨在反制中国通过这些国家间接对美出口并提供跨国补贴行为。据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国际贸易管理局称，这些关税将涉及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多家太阳能企业。商务部的另一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6月2日之前裁定给予这些公司的补贴是否对美国产业造成损害，以及是否对其开征制裁关税。国际贸易管理局表示，据4月启动的一项调查，这些企业均从中国政府获得补贴，构成跨国补贴。这是美国商务部首次在反补贴调查中作出类似裁定。建议征收的平均关税从马来西亚的约 34.4% 至柬埔寨的 651.85% 不等，其中柬埔寨的两家企业将面临高达 3521% 的关税，相当于其产品价格的35倍之多。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这些关税将涉及2023年从相关四国进口总额近120亿美元的产品。此外，这些新的关税将与特朗普政府本月初开始执行的 10% 普遍进口关税以及此前宣布暂停的对等关税叠加。例如，越南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税负将额外增加 38%。法新社的报道指，这项调查在美国太阳能产业联盟在去年4月提出申请之后启动。这一联盟批评东南亚四国的太阳能板生产厂实际为中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因此享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补贴。
路透社4月22日发自河内的消息说，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越南贸易部已发布指令，严厉打击向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非法转运货物的行为，此举是为了避免美国对越南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这项于4月15日发布的并立即生效的指令当中，越南贸易部指出，由于美国关税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商业欺诈行为可能会增加，如不防止欺诈，将更难规避各国对越南商品实施制裁。不过，该指令并未具体点名参与转运欺诈的来源国。然而，越南从中国进口了近 40% 的商品。华盛顿公开指责北京利用越南作为转运枢纽来逃避美国的关税。韩国成功发射了第四颗军事侦察卫星，并在朝鲜边界增加炮兵演习。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第四颗军事侦察卫星今天上午9点48分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猎鹰9号运载火箭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韩国军队表示，由于4号卫星成功发射，韩国军队侦察卫星对于韩半岛的监视周期进一步缩短，将有助于更加快速精准地捕捉朝鲜方面的挑衅动向。韩国军队正在推进将五颗军事侦察卫星送入太空的425项目。如果第五颗卫星部署完成，韩国军队可以用2个小时的周期对朝鲜的特定地点进行侦察和监视。另外，韩国陆军今天表示，陆军前一天在京畿道坡州市的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实施炮兵实弹射击训练，向驻韩美军 Story 射击场内发射60多枚炮弹。根据韩朝2018年签署的919军事协议，双方停止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5公里处内的炮兵射击训练和团级以上规模的户外机动训练。但是韩联社说，由于朝鲜方面不断的发起挑衅，韩国政府去年6月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全部条款效力，并且在军事分界线的附近射击场重新启动实弹射击训练。
韩国对中国在黄海争议区构建结构钢结构养鱼场的愤怒升级，韩国政府宣布跨部门应对。韩联社消息，韩国海水产部的部长康图恒4月21日就中国在韩中暂定措施水域设置海上构造物一事表示，政府将本着捍卫海洋主权立场，依据对等原则严肃应对，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这位韩国部长还表示，该部正与财政部协调，计划就设置养殖场等设施进行讨论并编制预算。他还说，韩国政府派遣调查船前往该水域，并对中方设置的钢制结构造物继续进行考察。据悉，韩中即将召开司局级会议，就中国未经协商在韩中暂定措施水域设置钢制造物进行磋商。金融时报的报道说，韩国对中国在黄海的养殖业设施愈发愤怒，北京在有争议的海域采取强硬行动，导致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再度紧张。上个月，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罗庆元指责中国使用强盗手段，以武力封锁其他国家进入南海和东海。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需要做出坚定而严厉的回应，以应对中国改变现状的不公平企图。北京坚称这些建筑是为了捕鱼，但韩国官员和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灰色地带政策的最新例证。批评人士称，北京利用这种灰色策略在菲律宾、越南和台湾等国的领海内欺凌他们。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国已对部分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实施制裁，原因是美国在涉港问题上行为极其恶劣。另据消息，中国逮捕了涉嫌受贿的前高级反腐官员李刚。据中国官媒说，今年60岁的李刚曾任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组部的纪检 监察组的组长。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从周一开始展开为期五天的印度洋访问行程，走访法国海外领地及地区邻国，并将出席在马达加斯加举行的印度洋委员会峰会。在法国海外领地近来遭遇飓风、流行病疫情之后，加强对海外属地的支持和灾后重建是马克龙此次访问的重点。此外，访问也更展现法国在印度洋地区维持影响力的战略意图，抗衡中俄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结束了周一对法属马约特岛的访问之后，马克龙周二抵达了留尼旺岛。这个法国在印度洋的海外省近期遭遇了双重打击，猛烈的热带气旋加朗斯和严重的曲弓病疫情。目前岛上已有约10万人感染这种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从年初开始已造成6人死亡。这次疫情虽然还未达到2005至2006年间大流行时26万多起病例、超过250人死亡的严重程度，但已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为应对疫情，法国政府于四月初向留尼旺岛运送了4万剂获得欧洲批准的全新疫苗，优先供给当地65岁以上患有综合病症的高风险人群。马克龙在与当地居民短暂互动后指出，法国是全球首个大量采购这种新款疫苗的国家。他同时强调将落实所有的防护措施，尤其是针对孕妇。当天他还将与当地的卫生部门会面。疫情使得医院患者暴增，留尼旺的医疗体系难以应对。当地主要的医疗机构启动了白色计划，紧急动员医护人力，取消部分非紧急的手术等。马克龙周二承诺，如果需要增援，将立即向该岛派调人力。此外，2月28日席卷留尼旺岛的猛烈气旋加朗斯造成了该岛约2.5亿欧元的损失，仅农业就损失了1.5亿欧元。这是该岛两年内连续第二次遭遇强气旋，显示极端天气日趋频繁和加剧的趋势。该岛主要的农作物产品甘蔗此前已遭遇了严重旱灾，加朗斯气旋的打击损失更加严重。甘蔗种植占到该岛农业面积的 53% 以上。马克龙当天与农民直接会谈，他承诺将协助灾后的重建。留尼旺岛目前约有3/4的粮食实现自给。马克龙强调说，有关粮食主题将成为他周日在马达加斯加参加的印度洋委员会第五届峰会的核心议题。周一，马克龙在马约特岛也宣布为去年遭遇气旋奇多重创的该岛拨款30多亿欧元，推动灾后重建。在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马克龙此次印度洋之行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既强调法国在印度洋的地区角色。法国因其拥有的海外领地，在全球拥有第二大专属经济海域，仅次于美国，其中约1/4在印度洋，包括马约特、留尼旺以及其他印度洋岛屿。该地区不仅是国际航运的重要枢纽，也蕴藏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法新社的报道说，马克龙将利用此行重申留尼旺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作用。法国希望在印太地区成为与美国、中国、印度并齐的地区强国。马克龙周二说，自2018年以来，法国已制定印太战略，投入更多的军事和外交资源在印度洋地区，这一战略将再次加强。他宣布，法国将驻扎留尼旺岛的军人人数从1600人增加至1800人，并强调在印太地区，法国共有超过8000名军人与其高科技装备部署。 马克龙将于周四出席在马达加斯加举行的印度洋委员会第五次峰会。该组织成员包括有法属留尼旺岛、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科莫罗、塞舌尔。报道指，马约特岛加入的问题将会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之一。尽管法国主张马约特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但科莫罗方面基于长期的殖民争议，始终拒绝其加入该机构。留尼旺大学专家佩耶向法国媒体表示，法国撤出了部分非洲地区之后，必须更加巩固在印度洋的存在，尤其是与印度等地区强权建立军事合作。他说，法国将在峰会上提出将马约特岛纳入该地区组织的问题，而马克龙在六年之后重访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巴黎希望重温与他们的历史关系，加强外交和经济联系，更重要的是重申法国在这一大国觊觎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教皇方济各与世长辞，依然是周二4月22日法国主要日报的封面重点。作为天主教主流媒体的十字架报，在教皇方济各去世后分析其精神、社会和政治遗产，并关注全球天主教徒的反应。费加罗报报道了教皇的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马圣彼得广场上的哀悼场景，强调法国政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悼念。解放报同样以教皇方济各逝世作为封面专题，回顾他的生平、教皇任期及他在生态、社会正义等方面的遗产，分析他作为来自远方的教皇的形象，以及他在移民、教会改革等议题上的开放立场，如何引发极右翼的不满，并解析即将到来的新教皇选举。与此同时，经济类媒体如《回声报》则关注法国财政和经济挑战。该报头版聚焦在法国政府为遏制赤字需筹措400亿到50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称之为魔法公式，还报道了医生罢工、政府氢能战略、有关线上赌场和退休储蓄的社会话题，以及美欧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等经济热点。与中国相关的报道见于费加罗报。据该报表示，中国本周将施行新一轮载人航天任务，继续推进在未来五年内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计划。神舟20号的任务将从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酒泉发射中心起飞，搭载三名宇航员前往中国建造的天宫空间站，并且在那里驻留约六个月。神舟载人飞船及其长征 2F 运载火箭已经转移至发射场。中国航天局上周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适时发射。此次任务将帮助中国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那就是在2030年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随后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报道说，据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一枚白色长火箭立在装饰有中国国旗的蓝色基座上，周围是红色和金色的横幅，庆祝国家太空计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说，目前发射场设施和设备状态良好，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将按计划进行。北京尚未透露神舟20号的任务宇航员的身份，也未公布他们在任务期间的具体工作内容，但据国家电视台 CCTV 引述国家宇航员训练中心成员周文新的话说，宇航员队伍状态良好，操作精准，配合默契。报道指出，上一次 中国载人任务神舟19号在去年10月发射，计划于今年4月29日结束。该任务由48岁的前战斗机飞行员蔡旭哲领导，他曾在2022年神舟14号任务期间在天宫空间站驻留。机组成员还包括35岁的王浩泽，她是中国唯一的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第三位参与载人航天任务的中国女性。34岁的宋令东是团队的第三名成员。根据发射时发布的公告，神舟19号团队将进行实验观察极端辐射、重力、温度和其他条件如何影响由模拟月球土壤制成的砖块。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下，中国加速实现其太空梦想。中国的太空计划是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轨道的计划。除了在火星和月球上成功着陆探测车外，北京还将天宫空间站送入轨道，每六个月轮换一次三人宇航员团队。中国表示其正在按计划推进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任务。费加罗报总结说，近几十年来，中国投入数十亿美元打造尖端航天计划，与美国和欧洲竞争。2019年，中国成功让嫦娥4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这是世界首次，并且在2021年将小型机器人送上火星。天宫空间站的核心舱天河舱在2021年发射，计划使用约10年。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潘蔚主持的北美来鸿。
4月28号，加拿大联邦第45届大选将决定该国的未来走向。美国威尔逊中心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桑兹在分析两位主要候选人后，于3月25号撰文称，加拿大2025年大选美加关系的公投，但在同一天环球邮报发表社论批评竞选缺少真正面向新加拿大的愿景。这次竞选从3月24号开始到4月28号投票日仅持续36天，刚刚符合加拿大选举法规定的最低期限，与1979、2000和2004年三届同为史上最短，但却关系到加拿大的生死存亡。去年10月伯利治领导的官方反对党保守党还在民调中大幅领先自由党22个百分点，但到今年3月底自由党支持率反超保守党6个百分点，这一民意一直持续到4月17日。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去年11月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后，他不断扬言要给加拿大加征关税，并要吞并加拿大，这令加拿大人的关注焦点由国内事务迅速转向美国。桑兹指这些言论引发了100多年来美加关系的最大危机。美加关系恶化开始于去年的11月29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晚宴上称杜鲁多为第51州州长。今年2月特朗普在橄榄球比赛后坚称加拿大成为美国人会过得更好，之后他一再重复这一说法。虽然特朗普的盟友马斯克多次称赞伯利治，但他拒绝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说法，称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主权和独立。3月9号成为自由党新党魁的马克卡尼表示，加拿大永远不会以任何形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并称特朗普关于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的说法太疯狂。在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用经济力量施压加拿大，迫使其加入美国之后，加拿大人便将美国的关税威胁视为施压，并要求政府反击。截止到4月5号，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实施的关税有 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的进口关税，对能源征收 10% 的进口关税，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及关键汽车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等。伯利兹采取加拿大优先立场，拒绝美国的关税威胁，强调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增强加拿大实力，抵御美国关税的最佳方式。二月底，被伯利兹激怒的特朗普说，他不是 MAGA， 他根本不是特朗普的人。但在加拿大目前的政治氛围下，这种批评反而会增加伯利兹的民意支持。卡尼在3月9号接任总理后，没有首访美国，而是前往巴黎和伦敦，并称将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特朗普对话。他在宣布大选时更直言，我们要应对特朗普关税，打造七国集团中最强大的经济体。环球邮报3月25号的社论指，这次选举将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选举之一，无论哪个政党胜出，都将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和吞并威胁，并确保四年后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哪个政党能抓住机会真正推动加拿大的变革。社论指，对抗特朗普的最佳方式是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在贸易和国防上的依赖，从而让他或继任者的粗暴威胁不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做了这一点，加拿大需要充分开发自然资源，修建石油管道，加快审批流程，需要通过降低税收，消除审计贸易壁垒，平衡财政，重建军队以及建立新的联盟，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半小时段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根据近日法国的一项水域品质研究表明，有近四分之一的法国海滩遭到污染，因此被列为不推荐或应避免游泳的海滩。根据布列塔尼水域及河流协会调查结果，公布了法国污染最严重的海滩排名榜清单。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四分之一的法国海滩遭污染，五分之一的法国海滩则经常受到细菌的污染。复活假期期间，布列塔尼水域暨河流协会于4月16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25年法国污染最严重海滩的排行榜名单。所有经过该协会分析细菌分析的海滩品质结果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别，有推荐类别占了 31.98% 的海滩，低风险类别 43.91%，不推荐类别占了 19.63%， 而应该避免类占了 4.48%。 该分类是根据取样测验结果，按照法国食品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局设定的数值进行的。该协会取得海滩的样本之后，至少有 95% 检测结果评定为好，而且没有一个样本是差的时候，这个海滩的水域就被归类为推荐级的海滩。而当只有 70% 多的样本为好的时候，则被列为应该避免的海滩。在法国北部和蔚蓝海岸地区应避免的海滩有哪些呢？在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应该避免前往的海滩主要位于法国北部。北部省和加莱海峡省有22处海滩被列为应该避免前往。布洛涅的中心海滩在1858个被调查的海滩排名榜中落后，占了第1844位。而位于敦刻尔克的蒙军迪格海滩排名第1826位。布列塔尼的其他海滩，尤其是俯瞰英吉利海峡、芒什省的各个海滩，在菲尼斯泰尔省和其他的海滩都被列为应避免入海游泳的海滩。另一个拥有许多排名低劣的海滩的地区是蔚蓝海岸，特别是尼斯和昂蒂布附近。 位于昂蒂布的东拉加鲁普海滩排名第1810位，圣让卡佛拉尔海滩则排名1811位。相反的，经过该协会取样结果被推类为推荐的海滩，则位于大西洋沿岸科西嘉岛和地中海沿岸的部分地区。其中位于吉伦特省的拉吉尼海滩排名不错，第10位，位于上科西嘉省的维尼亚莱塔海滩排名第38位。法国有五分之一的海滩受到细菌的污染。经过这个协会的取样检测分析显示，到了2024年，五分之一的海滩受到污染。因此该协会表示，他已经观察到了2024年至2025年间沿海海滩的卫生质量整体的显著下降的现象。这个协会还表示，污染最严重的海滩通常与布列塔尼地区的畜牧业和包括那些各种涉及牵连到播撒农业技术的农耕地、森林地、沼泽地以及铁路经过等因素有关。另外，海滩污染也与南部的地中海强降雨有关，这些强降雨的雨水重复循环冲刷当地的雨水网络并造成污染。该协会最后指出，这项排名目的在于与欧洲海滩品质进行比较，它出示了那些河海游泳水域的平均卫生质量，但并未反映出对于健康造成风险的实际情况，而这项健康风险对于游泳民众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信息。各位听众，以上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同事玛莎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各位听众，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扩大在国际舞台的舆论宣传，许多国家对中俄两国借用网络技术传播的虚假信息防不胜防之际，2025年初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5日签发的一纸政令，将主管美国对外公共传媒的机构全球媒体总署划入了无用机构的名单，导致以63个不同语种向全球不同受众传播资讯的美国之音以及自由亚洲和自由欧洲等电台陷入停播状态。无论是成立于冷战年代的美国之音，还是成立于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的自由亚洲电台，对不少中国听众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信息高度封锁的年代，美国之音曾为几代中国人带来了自由世界的声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也曾一直是那些被压制的声音能被世界听到的平台。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回顾了这两家美国媒体与他个人的成长与职业生涯的关系。他认为特朗普政府让这两家媒体断播的措施对于美国来说是自毁长城，但他也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社会在90年代认为冷战已经结束，试图淡化意识形态对抗的努力的某种延续。平在采访中首先介绍了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这两家长期被中国政府视作敌对势力的美国媒体对他人生不同阶段的影响。
首先我可以从我个人的角度谈一谈，就是我自己在整个成长过程和职业生涯中跟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都是有一些关系的。就首先作为六四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我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大家聚在校园的一角，从学生自己搭建的高音喇叭收听美国之音的情境，当然就是1989年六四期间了。在当时它是最可信赖的未经审查的信息，可以说是我们能听到的 唯一的未经审查的信息。当时中国媒体也是非常勇敢，做了很多真实的报道，要求新闻自由。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面临一些大大小小的压力。那美国之音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2019年解密的白宫文件也记载了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派来的特使的时候，还抱怨说美国通过美国之音在幕后策划了六四运动。当然邓小平这个说法不完全是真实的，甚至不完全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自己也讲过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决定了所谓这场风波迟早会来。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反过来呢，也就证明美国之音在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是起到了很好的信息传播的作用的。第二点呢，就是作为因为持续批评政府遭到打压并最终在中国被解职的媒体人，我不得不说我对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当然也包括法广、德国之声等这样的西方公方媒体报道我的遭遇是心怀感激的。同时这些媒体通过我的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媒体的禁锢情况，不只是我，中国所有的异议媒体人、人权律师、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和其他人权抗争者都从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中得到支持。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不受中共审查的报道尤其珍贵。第三点呢，我个人的有关的经历，就是多年以来我也是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特邀评论嘉宾，通过他们我和更多读者和听众和观众分享了我对中国全球问题的思考和观察。虽然他的节目可圈可点，也有很多人对他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总体上来说提供了一个多元包容的意见平台，向中国人或者向中文读者展示了民主国家的媒体形态。就毫无疑问，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是现代民主、人权和自由观念的传播者，也是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对其打压和削减，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
长平认为，美国之音以及自由亚洲如今遭到断播，与90年代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这些诞生于冷战年代的传播工具自我定位感到的迷茫不无关系。
这些资深系列或者知音系列或者公方媒体自己都召开会议或者联合会议进行，或者各自在内部做了多次探讨。也我刚才提到冷战，也不得不说，就是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之音为突出角色的这些媒体啊，甚至过去还有台湾之音啊什么的，就他们的角色是清晰的，他们很大程度上就是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以及针对被信息屏蔽的那些专制国家的听众传播他们不让听到的声音，甚至是不让听到的娱乐节目，就对中国来说就是中共眼里的境外敌对势力之声。所以这些媒体的定位是很清晰的。那冷战结束之后，整个西方社会啊，意识形态转向，这些媒体被要求走出冷战思维，淡化宣传色彩，要转型成为更加客观公正、独立全面的现代媒体。不仅媒体，其实冷战期间受政府鼓励和资助的一些研究机构、智囊团和一些高校的甚至院系也面临着同样的变化。据我了解，大部分媒体呢都希望结束他的或者淡化他过去承担的宣传使命，走向更加专业媒体的这样的道路。 那这块我觉得大体上这些媒体基本上都是往这个路走，有些还做得相当成功。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划分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恰好也是有一些冷战思维，就是这些媒体它越专业，可能在中共眼里它越是敌对势力，越是西方的宣传工具，因为它需要的就不是你的客观公正的报道。所以呢，在中国他们做这个大外宣的时候，他们是其实是沿着过去的思路，在2018年啊，中国政府还进行了一个改制，就是所谓撤销对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建制，就对内是保留原符号，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这是一个写到中共的重要文件中的一个要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大程度上，他就如果说美国之音或者说德国之声这些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冷战建制，那其实中国之声在这时候他恰好是他需要做更多的这种冷战建制来传播他的声音。所以这些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他一方面趁着西方就单方面宣告冷战结束，全面进入更加多元包容的后冷战时代，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俄罗斯却强化国家宣传机器，大举进攻自由世界。这个像中国之声啊，它可以在全球互联网上畅行无阻，而美国之音、德国之声、法广等等却被防火长城严防死守，甚至连冷战时期的短波环境都不如，因为它的防火长城是更加厉害了，再加上一些冷战时期这个投入比较大的短波也撤销了，认为互联网能传播更方便。但实际上中共管制互联网比当年管制或者阻挠短波广播更加厉害。
也就是说，西方在冷战结束之后觉得应该走出意识形态对抗的这么一个思维，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是处于一种要在全球争夺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之下，所以实际上在当今的这个发展之下，舆论环境已经不是一个对等的状态了。
对，非常不对的。冷战之后西方要主动的希望走出冷战思维，其实也撤了很多这方面的资金，包括很多对智库的资助，其实也包括这些公方媒体也时不时要面临资金的压力，跟过去相比甚至也遭到质疑。所以美国之音发展到今天可能也不完全是川普一个人的作用，它也是在这个整体现实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的大外宣和网络攻击是在更进一步的大踏步的前进，所以这个是不对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媒体在我看来都在往专业化方向进一步的转型，而且呢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在特朗普之前政府对他的干预是很弱的，在很多媒体人看来是政府是不能直接干预他们的媒体业务的，很多媒体人也坚持了独立的编辑方针，所以呢很多时候像这些媒体都是在做专业媒体的报道，但是在中国俄罗斯的宣传机构看来他仍然是海外敌对媒体。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的采访，谈他对特朗普政府切断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资金来源的措施的分析。本期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到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量可能会增加 18%， 到2050年将增加 39%， 这将增加对各种能源来源，包括核电以及油的需求。油是地壳中比较常见的元素之一，比黄金还要常见500倍。油具有放射性，它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变，并且在衰变过程中释放能量。油的特殊性质让它成为核反应燃料堆的主要燃料来源。一颗鸡蛋大小的油燃料就能够提供相当于88吨煤所产生的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油资源专家 Hanley 表示，随着新的动力堆投运，旧的动力堆退役，油的适当供应和管理将成为未来几十年能源供应的关键因素。油基燃料有希望成为低碳核电的基本可靠来源。那么我们怎么样利用这种燃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持续资源管理的新技术和新战略的发展。地球有充足的油资源，足够支持核电的持续使用。不过要确保在需要用油的时候，有油可以投放市场，关键在于对新的油勘探、油采集作业和油加工技术的投资。经合组织核能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每两年联合编写一本重要的全球性的参考资料，在最新版的2024版里，他们就提出这个观点。红皮书提供了到2050年的核电装机容量和油需求的预测，概述了低增长和高增长两种情况，并且对每种情况下的油供需充足性进行了评定。根据这些预测，油资源基础足以满足直到2050年及以后时期高速增长和容量的需求。不过，这将需要对新的勘探、改进的加工技术和新的生产中心进行必要的投资，以补充储量。从2021年中期以来，油现货价格大幅上涨。在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8届会议期间，第一次宣布并且由31个国家签署承诺，到2050年将核能容量增加两倍。那油行业将怎么样满足这种需求增长？虽然按目前采矿实践可以获得的油资源足以使用至少100年，但正在研究确定利用世界油资源的不同方法。油资源基础的增加可能来自还没有被发现的或者是非常贵的来源，比方说从海水中提取油。虽然油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元素，但是少量的油无处不在。海洋中也有大量高度稀释的油，大约有40亿吨，远远超过陆地采矿活动可以合理保证的供应量。从海洋中提取油也有望成为补充全球油供应的一种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式。随着新核电技术的成熟，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少的油或者使用当今的核废物作为燃料。红皮书说，截止到2023年1月1号，全球已查明的可以回收的油资源量为793万4500吨，这些就是所有可以用每千克油40到260美元的市场价格回收的可合理确定和推测的油资源，相比2022年版中报告的总量仅有不到 0.5% 的增长。2020年到2022年期间，油的产量增长了 4%， 未来几年这种增长可能将持续下去。由于当前规避风险的投资环境，而且许多油矿开采管辖区监管程序复杂且冗长，预计建立新的生产中心需要大量的准备时间。地缘政治挑战以及与开发新矿山和水质设施相关的技术困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所以必须立即开始努力，以确保中期内有充足的油供应。 在因为市场状况不佳和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而经历一段时间的下跌以后，油在全球各国国内勘探和矿山开发支出有了大幅增加，2022年的年支出达到8亿美元，2023年的初步数据显示将进一步增加到8.4亿美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和林兰主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Gouffret， 今天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58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L'affaire du coffret 58e
约会已经确定，剩下的是听盗窃犯们的指令，以便知道怎么进行。
Alors Nadia, vous avez des instructions?
Tout est là, écoutez.
Rendez-vous dans la calanque d'Envaux, à Cassis. Tu vas arriver seul, pas de taco, compris?Tu vas mettre le pognon dans le bateau. C'est quoi le pognon ?
L'argent.
Regardez ce plan, hein ? Le rendez-vous est dans cette petite calanque. C'est à 20 km d'ici.
Ah, une calanque. C'est ces petits rivières de l'île. Il y a un sable et des roches.
Nadia va y aller seule. Elle va prendre une voiture de location.
Pardon, va?
Elle va y aller seule. Elle ira seule.
Elle va y aller seule. Seule? Mais le taxi?
Eh non, Lucas. Pas de taco, pas de taxi. Désolé, Fisto.
Lucas, ça va aller.
Tu vas arriver seule. Pas de taco. Compris? Tu vas mettre le pognon dans le bateau.
Et le coffret?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aujourd'hui à l'Hôtel des Arts et bientôt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Hier, vol mystérieux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a disparu dans le cocktail.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
Je travaille sur Georges Sand, justement.
Le coffret Marseille, Italie ? Mais dis donc, mon petit, on dirait le réseau Sud.
Annonce, c'est nous, la police. Nadia a contacté le réseau pour acheter.
Et le coffret ?
Tu vas trouver des instructions.
Ah bon ?
Donc, Nadia a trouvé le réseau, trouvé le réseau, et trouvé le réseau. D'accord, j'ai compris.
Bon, moi, je serai dans la voiture de Nadia et le commandant Darié sera sur un bateau dans la même calanque.
Jeanne.藏在娜家的汽车里，另一个警察从另一艘船上监视情况。哎，那我呢 ？Pardon, et moi? Qu'est-ce que je vais faire?
Rien. Étienne, Anne, Lucas, vous êtes tous dans une camionnette blindée.
Ne rien faire. 在一个小卡车里等着。Non, je ne suis pas d'accord.
Lucas, il le faut. On aura un contact radio avec Nadia. C'est tout pour les instructions?
Et le coffret?
Tu vas trouver des instructions.
Ah bon?
Écoute, t'as une belle gueule. S'il n'y a pas d'embrouille, tu la gardes. Sinon, ben ça serait dommage. Hein? C'est quoi, une belle gueule?
C'est un beau visage.
Et embrouille.
Des problèmes.
Écoute, t'as une belle gueule. S'il n'y a pas d'embrouille, tu la gardes. Sinon, ben ça serait dommage. 很清楚，如果娜佳玩得转，她留着她的 belle gueule， 她的漂亮脸蛋。反过来，如果不这样，sinon， 而在这个时候，
我将坐在一个小卡车里，什么也不干，只能通过无线电联络。我倒宁愿再一次让摩托车压过我去。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RFI